弟兄姐妹平安，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听得到吗？因为我现在有了，所以有了我就不讲了。有一位高中生，有一个男孩，他高中快要毕业了。那他呢，想要有一个新车子呢，作为他的生日啊、这个毕业礼物。他的父亲呢，也不厌其烦的到他呢，到不同的车行去看不同的车，看他喜欢哪一部车。毕业典礼结束之后，一家人在回家的路上，这个男孩呢，他期望看到回到家的时候，就在那个停车场，就在那个车库前呢，看到他的车子，最喜欢的车子。结果没想到他回到家之后呢，什么也没有，连一个车子的蛛丝马迹也没有。他只看到什么？他只看到他父亲笑眯眯的从书房里头出来，然后呢，手上捧着一本烫金的，我这个是没有烫金的，所以一个烫金的圣经，然后呢，对他说：“儿子啊，老爸真高兴你毕业了。”这时候呢，有一股几乎呢是来自那种地狱的怒气呢，充满了这个孩子的心里头。他说：“没想到他所敬爱的父亲呢，竟然是如此的无聊，如此的无耻，是一个混账东西。”他二话不说，他掉转头呢就往外走，一走就30多年。在父亲的丧礼，这个儿子呢终于回来了。他看着那个混账老头下了葬，他扶着伤心的母亲回到家。他走进他自己小时候的房间，他看到他的房间一点都没有改变，就在30多年前他离开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。只是呢，在他的桌上躺着一本圣经，也就是呢，他那一本令他彻底失望的毕业礼物。这时候他对爸爸的心情是复杂的，但是呢，至少过去那个怒火已经消失了很多了。他就坐下来，他开始呢翻着这个30多年前他所拒绝的礼物。他翻开来，他看到里面有父亲的笔记，他写着说呢：“给心爱的儿子阿强，愿你如鹰展翅上腾，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”他又翻开另外一页，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张已经褪了色、已变成花了黄的支票。那个票额就刚好是他看中那个车子的价钱，那个日期呢，就刚好是他高中毕业的日期。他讲他惊讶是没有办法用文字来形容的，他心中的那种回忆也没有办法用任何的行为来减轻的，只是当时那一份年轻的愚蠢使他失去了他一生最宝贵的父子亲情。最奇怪的是，在这漫长的30多年，他从来没有想到说自己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。阿强不是唯一现在这样子陷阱当中的人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的一生有多少次呢，是我们用了那个小小的错铸成了一生没有办法弥补的大错。 所以我们不能不想说呢，你我基督门徒，我们是不是可以避开这样子的陷阱呢？是可以的。但为什么可以呢？你可能会想说，或许我的能力，我的这个智慧，我的毅力可以帮助我呢来避开这样子的陷阱。你能吗？还是说呢，我们可以，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依靠神的智慧，依靠神的全能，我们来避开这样子的陷阱。好不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12-18节。来，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凡所行的，都不要发怨言，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畏。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我若被交奠在其上，也是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。你们也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，在前面提到2章5-11节，耶稣基督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地位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份地位，是有与神同等的，但是呢，他却可以把他放下来。2章5-6节，他写说，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那耶稣基督他放下他这样子的身份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呢？7节跟8节，他写说，反倒虚己，取掉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就在那十字架上，他成就了你我所有人类所需要的救恩。那耶稣基督他顺服父神的结果是2章9-11节，他说呢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耶稣基督，基督的门徒，你我舍己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叫人能够愿意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活的主宰。德国信义宗派的牧师，也是神学家潘霍华，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听过潘霍华这个人的，举手。没有人吗 ？OK， 有些人晓得哈。他在2次世界大战德国结束、德国投降前一个月，他被德军的纳粹党给绞死。在他的书中，也就是狱中书简，他写说，基督并非以他的全能来帮助我们，而是以他的软弱与痛苦来帮助我们，这就是基督信仰与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。这句话呢，可以说呢，贴切地回应了刚才我们所读的2章5-11节。那我们要问说呢，使徒保罗他为什么要讲耶稣基督的事迹？为什么要讲耶稣基督在这地上所行的事情？那耶稣基督他的心是一个怎么样的心？他有怎么样的意念呢？有时候我们太专注了，我们太专注，以至于呢，我们见树不见林。为什么保罗他要讲耶稣基督呢？他是要给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一个模范，让他们知道说，一个新造的人，理当有一个怎么样的心，有一个怎么样的意念，有一个怎么样的态度。因为第12节他接着说， 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兢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你看他写说，我亲爱的弟兄，这不仅仅是保罗他对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那种个人的情感，也显露出他那一种体贴弟兄姐妹软弱，能够接纳他们不完全的这种给恩典的一个心态。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不是完全的，他们是有犯错的，他们是有挣扎的，但是保罗没有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，而是呢，他能够看到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说呢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。那我们要问他，到底这些弟兄姐妹顺服什么呢？他们顺服保罗的话吗？但是听顺服保罗的话是保罗他所关心的吗？在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的信当中，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六节，他也说了，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，等你们师父顺服的时候，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。乍看之下，你看保罗是不是很严厉？那些不认识保罗的哥林多教会弟兄，那些在哥林多教会的人呢，他们也是这样子看保罗的。但是从上下文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，就是说他顺服的对象是很清楚的。在十章第五节前面，他讲说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是在讲顺服基督。这个顺服不是在讲那种遵守规矩，那种严守规矩的人、严守条规的人，不一定是内心顺服的人，同不同意？为什么要顺服基督呢？因为基督是神，是救主，是所有信他的人生命的主宰，是生活的主人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态度，这是一个价值观。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跟撒摩耳讲说呢，给我们一个王来治理我们。撒摩耳呢很不高兴，他呢就去祷告耶和华神。撒摩耳记上第八章第七节，他说，耶和华对撒摩耳说，怎么说呢？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，你只管依从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这个厌弃我做他们的王，跟前面那一节说顺服基督，都是一个心态的问题，都是一个价值观。所以当人愿意顺服基督的时候，这是保罗他所在意的，他所在乎的。他不在乎呢是不是顺服他的话，因为愿意顺服基督的一定会听从保罗的话，因为保罗的书信是受圣灵的引导。当我们不愿意顺服基督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你去怎么讲他，你去怎么做，你说要管管他啊，牧师啊，你去管管他啊，你要去讲讲他啊，要去限制他，要去要求他，没有果效的，因为人的心没有改变。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注意力从那一个听从父母的话、听从大人的话、听从领导的话，转向说，我如何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而且是让他时时的、长期的在耶稣基督面前。那我们又要问一句话，我们又得要问我们自己，我顺服基督吗？如果我不顺服基督，我怎么把一个人带到基督的面前，让他顺服基督呢？ 在这里，保罗他是一个肯定，又再加上那种鼓励催促的一个语气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。意思就是说呢，就更要这样子。我以前在生物化学实验室里头啊，这个当研究生，那毕业之后的话呢，就继续留在那里头呢做研究助理。所以呢，我的指导教授也是呢我唯一的老板，因为其他的教授的话呢，他们是不管我的。那每一次我的指导教授他出城，可能是开会，可能是休假，我跟你讲，那几天呢我工作是特别努力的，我要确定说他回来的时候我有数据给他看，然后让他知道说呢这个实验呢是有进展的，因为我要让我的指导教授心里确信说呢，不管他在不在，我的努力是不变的。然而相对的，在他不在的时候的话呢，我就需要更努力，是不是？当保罗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，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，这个他们在群体当中呢，你们更要顺服基督。这个就连回到1章27节，他的对这些弟兄姐妹的呼吁，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到是一个相同的结构，相同的思绪。所以在这里讲到顺服基督的含义，也就是不管在或不在，也就是1章27节所说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这个叫做顺服基督。2章12节的后半段比较难懂，他说呢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这个恐惧战惊也是一个态度的问题，这个呢就要连到1章28节是在一块的。他说呢，凡是不怕敌人的惊吓，这是证明他们的承论，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。有人可能就会问了，得救是一个个人性的还是一个群体性的？这个问题可能悬了一点，可能不容易明白，我们不问。但是你也别去抠字说呢，哎呀，这个得救呢是出于神的，但是呢需要人去做才能够得到，才能够赚取到。也有人会说呢，又问说呢，那到底是神做的多少，我做多少，我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呢？这不是圣经的教导。得救是出于神，或者是你我所做成的，所去赚来的呢？我们很多人都知道，救恩是神白白给的，是神白白给的。人愿意悔改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就得救了，就领受了救恩。那你说这就不就跟2章12节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起的冲突吗？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件事情上面打转的话呢，你就没有解答了。怎么办？需要看上下文。在文法上面，这个图已经打出来了。在文法上面的话，我把那个差距呢，把它变成一个灰色，就是说呢，它不是重要的。所以文法上来看的话呢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就是什么？就是呢，继续的顺服基督。这个跟一章同样的，也是跟1章27节的概念相同。1章27节他说呢，同有一个心志，站立的稳，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。有这个就是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一个具体的表彰。那什么是顺服基督？顺服基督它的具体的应用就是呢，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。所以保罗他在这里说呢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，并不是在引进一个新的观念、新的东西，而是 意思很清楚，是在讲说呢，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这个叫做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既然你我都已经信耶稣的人是新造的人，我们就活出我们这个已经是有了救恩的人，时时的活出我们救恩。众人看见的时候呢，就知道你我是顺服基督的。那为什么说当恐惧战惊呢？因为前面第二章九到十一节刚刚提过耶稣基督，提到耶稣基督呢，他拥有世上所有的权柄，而且他也知道一切的事情。不管我们在人前或者是人后，或我们是在有人或者是没人独自一人的时候，你我的行为，你我的思想都需要交账的。你说能够不恐惧战惊吗？第十三节也支持我们这样子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的解释，或者说呢，保罗呢，他不愿意留下任何的余地来被人家误会，来被人家误解，所以他做深入的教导。第十三节说，因为你们行事，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基督门徒确实是需要行事，行事行什么事呢？就是第十二节那个做成的意思，也就是指顺服基督。那个行事背后的动机动力，就是这个立志。这两者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我当中供应我们所需要的。这些呢，都是圣灵的工作，是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，他在做这样子一个奇妙的工作。虽然说这一句话里头呢，完全没有提到圣灵这两个字。因此我们在过日子的时候，我们的里头的那个动机是什么？我们里头的那个动力，我们的行事为人，就不能没有第十二节那个恐惧战惊那样子的心态。因为呢，我们过日子，随便过日子，稍微不谨慎的时候的话呢，我们就自然的、很快的、马上的掉入到肉体的情欲，掉入到人的血气当中。回应第五节，那个当，记不记得当，理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十三节已经说了，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神已经在那里工作了，神就在里头。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那是什么美意呢？从上下文来看的话，就很清楚的是，神要使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，使他们这些信耶稣的，他们能够顺服基督，这是神的美意。你知道神他喜悦看到所有的基督门徒都在群体当中来顺服基督。为什么？有时候我们的孩子很喜欢问说为什么？因为呢，这是对你我对基督门徒是好的。我们教会2015年，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？活出合一身量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彼此是这么样的不一样，我们怎么能够合一呢？你们说要说我们都来听领导的，但是领导做领导的迷糊的怎么办？好了，我们不听领导，我们来听听谁的道，谁是有道理的，但是谁的道理才是有道理呢？我们说好了，那算了，那我们就呢多数人听听多数人的意见好了，我们就来选举，我们就来投票好了。但是看看我们这投票的结果，我们这里呢，大麻就变成合法化了，同性婚姻也被接受了。你说我们选出来的市长、市议员、我们的州长、我们的领导、国家的领导， 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这个群体说，你有没有看到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，有多少的你们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在你们那里，不在你们那里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，你们立志在你们心里头，这么多的你们，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这个样子生活，我们是一个群体的生活，我们在这群体当中呢，一起来顺服基督，这个就是活出合一的身量来，也是活出我们的救恩。圣经是有很多一些命令的语句，但是呢，圣经有这样子命令式语句的时候的话呢，不是那种在军队里头那种你合理或者是不合理，反正呢上面命令了你就是得要去执行就是了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是不太久之前，我当兵的时候的话呢，是在一个野战部队里头，是在一个装甲旅，真的是老天爷可怜我，老天爷可怜我呢。有一次我说老天爷，是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，我就呢被分派去那个当一个医护兵，不是战斗兵，是医护兵。因为大概是因为我当时呢本科生是学的是生命科学，所以呢就把我派到去当医护兵。那部队里头会有所谓的师对抗，那你知道我的任务是什么？我的任务呢不是医护兵的任务，我的任务呢是营长的通讯兵。哎呀，我不懂工科，你大很多人都知道我是笨手笨脚的，叫我去弄一个通讯。师对抗我忘记的是五天还是一个星期，我不记得了。但是呢，师对抗结束之后过了半年，师部下了一个公文来，要呢要来追究，要来惩罚我啊。为什么？他的罪名是呢通讯保密缺失，我是搞不清楚我到底哪里犯了错了。哎，还好营部呢他看到我就快要退伍了，他也又可怜我呢，他就上报给师部说呢，啊，这个人已经退伍了，管不着他了，惩罚不了他了。但是圣经在讲命令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，圣经在讲命令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从上下文去决定说呢，这是一个呼吁呢还是一个鼓励，或者是说呢它是一个恳求呢还是一个催促。前面二章五到十一节提到说呢，耶稣基督的心是一个怎么样的心，他有怎么样的意念。那既然你我里头都已经是新造的人，我们就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我们跟耶稣基督有相同的意念。所以第十二节有第一个命令是，就是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，这是第一个命令句，做成是一个呼吁，是一个恳求，活出新造的人。你们已经是的。那第二个命令是什么呢？或者是换一个角度说呢，顺服基督是一个怎么样的图画呢？第十四节说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这个行就是第二个命令。那你说凡所行的是指什么事情呢？凡所行的这是所有一切的事情。你在职场的时候，你跟一群你不怎么熟悉的人一起同工，事实上说不熟悉也很奇怪，因为呢每天工作八个小时跟他们在一起，但是呢你就是在那时候，这也是你所行的。你在家里没有外人的时候也是你所行的，你在教会跟在团契跟弟兄姐妹在一块的时候也是你所行的，你为了要传福音也是所行的，这些呢都包括在里面。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这发怨言在这里是一个名词，那这个字呢也只有出现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节，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这里呢是一个动词，向他们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从这一句话来理解这个发怨言到底是什么意思。那发怨言的结局是什么呢？ 被灭命。所以你看二章十二节他说呢，当恐惧战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发怨言，你不顺服，就被 灭命的所灭了。那我们要回来看第十章十节，他这里所说的他们是指谁呢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如果你对旧约熟悉的话，你晓得摩西呢差派了十二个探子，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，摩西差派了十二个探子呢去查看神的应许之地，也就是迦南地。那有人回报了，民数记第十三章二十七节告诉摩西说，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，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，那就是这就是那地的果子。你记得那个葡萄呢是两个人扛着回来的。但是呢也有人报恶信，第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他说呢，报恶信的说呢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啊，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，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子。结果是什么？十四章第二节，这些听到的以色列就像摩西亚伦发怨言，全会众对他们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是死在这旷野，不要进去了。你知道表面上是在向摩西向亚伦发怨言，但实际上是什么呢？十四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，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，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？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。有人可能会跟以色列一样会觉得很冤枉，我没有向神发怨言啊，就好像以色列也没有向神发怨言啊，那怎么说是向神发怨言呢？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，是耶和华神的子民，是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离开，要带进入到迦南神应许之地。所有的事情，以色列人所有的事情都跟神有关，所以任何的怨言，任何的对某一个人，对某一件事情，对每一个环境的不满，至终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对神不满。我们没有意识到，我们没有意识到说呢，我们有这样子的态度，但是我们的行为已经表现出来了。同样的，这书信里头没有提到说呢，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向保罗或者是向神发怨言，但是在这里的话呢，他用了起争论来修饰，来补充那个发怨言。那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我们家以前的时候，冬天就差不多这个时候，白天的话呢，我们家的暖气的话呢是设在63度。杰尼跟我呢，杰尼是我妻子啊，杰尼跟我呢就常常为这个事情呢起争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呢冷死人了，应该呢要把温度提高一点。我觉得呢63度可以省钱了，你多穿点衣服就好了，不必提高了。你知道他觉得冷死的，你知道他，因为他有免疫性的疾病，冷真的会要他的命，真的会要他的命。所以呢他觉得冷死的对我不满，但是在潜意识底下他是向神发怨言。怎么我有这么样一个不体贴的丈夫啊？还是传道人啊？是神，是谁把我给他的？是神。我觉得温度这么高太浪费了， 我对他不满啊。我向神发怨言，我说这个妻子呢，真不知道节俭啊。是谁把他给我的？是神啊。所以那种里面那种发怨言，就引发出在外面起争论。那一种公开的起争论，事实上呢，就把那种里头隐藏的发怨言呢，给显露出来了。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，他们是有起争论的实际的例子。你看看四章二节怎么说？四章二节说：“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。”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姐妹是教会的领导，他们两个人呢，起了争论了。很不在主里同心，就发怨言，起争论。你说自己，或者是周围的人，会有喜乐吗？你可以想象说，杰尼跟我们两个人是笑嘻嘻的，我们来争论说呢，温度要调高一点还是调低一点呢？一定是生气的。难怪第二章第二节保罗说呢，你们要怎么样？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。当有相同的意念合一的时候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我不是说你们每一个人家里都温度都要设到70度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呢，每一个家里的状况，每一个家人的需要都不一样。但是我们不能不问我自己的家有什么样的难处。你晓得我讲到的时候呢，很难，而且呢，不可以告诉你该怎么做。我最好的方式呢，是告诉大家圣经怎么教导，它的属灵原则是什么，属灵原则是什么。基本上你可以发现我在强调的是一个观念，一个态度，一个价值观。因为当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，我们有耶稣基督的那个意念的时候，我相信圣灵就会在我们心里头做引导的工作，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，这句话该怎么说。所以每一个人状况都不一样的，但是神爱我们，圣灵会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得要去下功夫，去明白自己的家，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头遇到什么样的难处。在面对难处的时候，在做出那得救的十二节，在做出那得救的功夫的时候，顺服基督，不发怨言，不起争论。所以你说什么叫做时时的活出救恩？也就是包括喜乐的过日子。你的孩子、你的同事、你的配偶会感受到，你的弟兄姐妹、团契的弟兄姐妹会感受到呢，我们呢是新造的人。那这个呢，在我们的属灵上面的话，有什么意义呢？第十五节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畏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我们可以知道，保罗他事实上他是在想着那个旧约生命记第32章第5节，他讲说一样的类似的一个词句，生命记32章第5节。生命记32章第5节，他说：“这乖僻弯曲的世代，向他行事邪僻，有这弊病，就不是他的儿女。” OK， 谢谢。这个他呢，是指耶和华神，指耶和华神。那我们问说，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失败？因为呢，他们想要在他们的肉体血气当中，他们呢在肉体血气当中的话呢，他们没有办法去遵守跟神所立的约。他们在肉体血气当中呢，他们就没有办法去顺服，去满足那律法。 所以呢，整本旧约圣经，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呢，都是在证明这件事情，凭着肉体血气是成不了神的心意的。然而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，他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，他们是全然是新造的人了，他们理当活出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地位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不是说不做到这样子才有够资格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而是说呢，既然你我已经是神无瑕疵的儿女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就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来，不发怨言，不起争论。这无可指摘，诚实无畏，并不是在讲说呢，这个人他从来没有犯过错，而是在讲说呢，当一个人犯错的时候，他真诚的来承认，他没有虚假的，他去面对这个错误，就显出自己是一个诚实无畏的人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所以这里是在讲一个态度，一个生命，而不是在讲你一时的行为的表现是怎么样。我们不能因着一时的行为的表现来说呢，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来定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我们晓得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，他们很乐意，而且他们很积极的去传福音，因为呢，前面在第一章里头已经提到充满同心，保罗说他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所以保罗呢，告诉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，什么是有效的传福音的方法，在当时旧约的时候，以及在现在你们所住的腓立比这个城市、这个城镇里头，是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，是一个不认识神、不是不把神当成神的一个环境当中。而且呢，一章二十八节，不仅仅如此，而且呢，你四周都有敌人的惊吓。在这个时候，活出那神无瑕疵儿女的生命，就是在传福音。就是在传福音。换一个角度，第十五节、第十六节，他说：“你们显在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”在旧约里头，但以理他曾经预言，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三节，他曾经预言说：“智慧人必发光，如同天上的光。”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个使多人归义，我们把它放在新约的环境里头的话呢，就是让人听信福音悔改，在神面前称义。这些事情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成就了。所以这个新造的人，所以这个新造人是里头那个生命的道与额外把它给表明出来，也就是呢，光就是照耀在黑暗里头，而且这个生命的道就表示说呢，他们所居住的那个环境里头是一个没有生命的，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，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一个腓立比城市。但是呢，弟兄姐妹把这个道表明出来的时候的话，就展现出，就见证出他们呢有那个属天、有永恒的生命。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表彰，就是脱离世界捆绑的一个生活。生命影响生命，我们都听过。但是你相不相信说呢，在家里头也是我们需要用生命去影响我们的子女，不是说我告诉你做什么，不是说你要做什么会影响我们的生命。大家有没有晓不晓什么叫做空炮弹？一个真的子，两把枪，有两把枪，一把枪里头装的是真的子弹，一把枪里头呢装的是空炮弹，两个枪呢打击了，嘣，真的子弹会听到声音，空炮弹你也听得到声音，真的子弹有烟雾，空炮弹也有烟雾，你闻一闻有炮弹的味道，空炮弹你闻一闻还是一样有那个弹药的味道。 但是只有那个真的子弹可以打死那个吼叫的狮子。生命的道才会有冲击，才会有影响。所以是生命影响生命，我们不要打空炮弹。什么叫做时时活出基督？就是由里而外的把这个基督的生命给活出来。那这个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还有另外一个层次的影响，是第十六节下半段。十六节下半段他说呢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。这基督的日子就是指当末日耶稣基督再来，他再来掌权的那个日子。在这个空跑，这个跑的话呢，很清楚是一个在讲一个运动比赛的一个景况。那这个徒劳的劳呢，是在讲这种体力劳动的那一种情景。叫保罗他是支帐篷的，他是靠着他的劳力来维生的，所以呢，这两句话空跑或者是没有徒劳呢，事实上就是在比喻保罗他的服侍。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跟保罗他们分开在两个地方，腓立比是在希腊，保罗他是在罗马，是在意大利，是分开两地的，但是呢却是有关系的。十五节十六节他这里呢 保罗在讲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是怎么样，他讲一讲就连到自己的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里好夸我没有空跑。这个就好像一章十五节，一章十五节他怎么讲，既然我这样子深信，就知道能要住在世间，且与你们众人同住，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。所以呢，他讲自己讲自己讲讲讲，就连到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。那前面刚才二十六节也提，也是一样，保罗的同在，保罗的同，一章二十六节说保罗的同在可以使他们的这个增加他们的欢乐。那相同的，腓立比，当腓立比弟兄姐妹他们如明光照耀的时候，当他们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的时候，保罗他可以夸口，保罗他可以得荣耀。所以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？这个就是一个同一个身体，一个不分彼此的观念，也就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，活出合一的身量来，活出合一的身量来。保罗，你看保罗他对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，他对他们这样子一个新造的人有信心，所以呢他说呢，我准备要去夸口了。我也一样对每一个人的新造的人有信心，你也看看你旁边新造的人，你也可以有信心。在基督的日子，那个将来的事情，保罗是有如此的有把握，他才这么说的。所以盼望，盼望你我，我们也一样对那个基督的日子有确信的把握，因为这样子的确信呢，会影响到我们每天过日子的。保罗跟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，虽然在空间上面他们有很大的距离，但是在属灵关系上面呢，他们却是密切的。第十七节他说，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我若，事实上要翻译成我既然被交奠在其上。所以呢，在这里保罗把那个旧约献祭的观念那种形象呢，作为一个比喻。民数记二十八章第七节说，为这一只羊羔要同献奠祭的酒，一心四分之一在圣所中，你要将纯酒奉给耶和华为奠祭。因此呢，这个交奠，二章十七节那个交奠，事实上就是等同于那个献奠祭的酒。在这里，可能会有人引用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节，他在提到说，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来说二章十七节保罗是在讲到他殉道的事情。但是当我们看一章二十五节的时候， 一章二十五节，他说就知道能要住在世上，是你看就 不就一个冲突了吗？所以呢 那肯定呢不是在讲二十七节被浇奠，不是在讲保罗的殉道。 那到底是在讲什么呢？一章三十节，一章三十节他说，你们的征战就与我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。所以被浇奠在其上是指保罗他为基督福音的受苦。同样的，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也很可能是一章三十节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为基督福音受苦。记不记得一章二十九节前面那一节怎么讲？他说你们蒙，因为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。十架救赎是神的恩典，为基督受苦也是神的恩典。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为基督受苦是一个祭物，然后呢，保罗参与在其中，就如同我被浇奠在其上。第十七节后半段他说也是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。那这不是阿 Q 的精神，这也不是那种苦中作乐的意思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耶稣基督的缘故。所以保罗呢跟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同为肢体，他们共苦，而且是同乐。不仅仅在十六节保罗将来可以因着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可以夸口，即便是现在第十七节可以跟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一同喜乐。我跟大家一起配搭服侍这九年来，我越来越能够明白第十六节跟第十七节，将来我可以夸口，而且呢，我现在呢可以跟你们一起喜乐。第十八节，你们也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，这是我跟你们的邀请。同为肢体，同苦共乐，这是呢就是活出实事，活出我们的救恩的。最后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应用这段经文呢？是一个什么样的给我们怎么样的提醒呢？或者是说？你说教会活出合一，什么叫做活出合一呢？在基督里给恩典。我跟英文部的胡牧师，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定期的碰面。前几天呢，胡牧师呢跟我提到一件事情，提到某个人，是跟我有相关的。他讲的时候呢，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我第一个反应说，这怎么跟我所认知的、我想的，怎么落差这么大？第二个反应呢，我处理这件事情有很大的缺失。我相信呢，这是圣灵光照，圣灵光照我。但是呢，我第三个反应是说呢，那我没有处理过这种事情啊，我没有经验啊，事实上我是在找借口的啦。接下来一个反应是说的，哦，因为呢你是怕被拒绝，所以呢你不敢去面对，你在寻求自我的肯定，这是圣灵光照让我看到我自己真正的光景是怎么样。就我马上又反应说呢，哎呀，那发生就发生了嘛，我就道歉了，我就认错了，这个就过去了。圣灵又一个感动，他说马上去把这个事情补正来。活出新造的人，这是圣灵的催促。所以当天晚上呢，我就到这个主内肢体他家里头去认错，去道歉。你晓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？这位弟兄姐妹呢，他们呢就在基督里给我恩典，接受我的道歉。他们没有落井下石，我们常常怕说跟人家道歉之后人家会落井下石，还要说你两句，他都没有。这个叫做给恩典，他让我有机会补上我当说的，我当做的。我感谢神， 因为呢，当我顺服圣灵的时候呢，我就知道呢，我是活出救恩来。同时，我也可以见证，我也见证说，这一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呢，他在基督里给我恩典呢，他也是一样的活出救恩。我们同为主的肢体，我们同领受神的恩典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当我们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，如果你心里有想到有谁得罪了你，但是呢，我们还不愿意放过他，我们还不愿意给他恩典，我们知道自己是对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却紧紧抓住对方的错，我们不愿意给恩典。但是因为听着今天的这段经文，听到神的话语，说我愿意活出我的救恩，我愿意在基督里给恩典的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请你举手。你愿意这样做，请举手，就放下来，举手就放下来。你闭着眼睛，你不需要看别人的反应，这是你跟神自己的事情。如果你看到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面，你亏欠的神，你没有活出恩典来，我们已经领受了恩典，那你明白了，说愿意给伤害我的弟兄姐妹恩典的，请你举手。好，谢谢，放下来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的，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就是在基督里这样子的爱我们，你爱我们爱到底，你把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领受了恩典，不是叫我们去拿这个恩典去来论断别人，而是让我们领受了恩典，我们也愿意给弟兄姐妹恩典。不是没有对错，是有对错，是自己知道是自己对的，对方错了，但是我们可以在基督里，我们是新造人，我们可以给这样子的恩典，放他一马，放对方一马，知道说这是神你喜悦的。愿神你自己继续与我们同在，你祝福我们每一位，这样子祷告祈求感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